是的，主，让我们来诉说，哦，主耶稣，诉说你的宝贵，让我们来诉说你是如何的拯救我们。是你先爱了我们，这世上没有人能像你那样的爱过我们，唯你用你的爱来拯救我们。我们一起将第一节再来唱在主的面前。
让我向你诉说主耶稣的宝贵，他是我忠心朋友不改变。让我向你诉说他如何改变我，无人像他救我脱离重罪链，无人像耶稣这
谢我们的主。下面的时间我们交给梁弟兄。
真的无人像耶稣这样的爱顾我们，没有朋友像主这样的仁爱。真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为我们付了最重的代价，买我们回来归给他。那这个爱是爱到底的爱，这个爱今天早间要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当他们要传讲福音，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贵，就是你们来看，你们来看。一个是一个呼唤，叫人能够来，但是呢，要看到什么？要人转向主，来看见主。在这个时代，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个，它叫做什么博眼球的这个经济哈，每一样东西呢，就是要人家来看。你看很多的短视频，他用一个比较这个特别的名字啊，或者是图画啊，就是告诉你说你来看，你来看，那就要吸引很多的人来看。但是地上的东西你看十遍看一百遍你还是空虚的。早间我们要认识到说，到底要看什么？要来到主的这里，要来看见主。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看见了主，所以他在那里呼喊，看啊，神的羔羊。所以他看见了，他就呼喊。当我们看到门徒们，他们来问主，你在哪里住？主给他们一个呼唤，就是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然后腓力，他要介绍主耶稣给别人的时候呢，他说什么？你来看。然后我们最后会讲到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得着了生命的活水，她到城里面去传扬福音，她跟他们讲说你们来看。我想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宝贵典型的，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不是我们讲得多好，我们能够说服别人，其实最重要就是你来看，你们来看。当他们看见了主，他们也改变了。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29节到第34节哈。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约翰他在这里宣告说，我看见了，我看见了。然后呢，他在那里就是一个呼喊说，看哪，神的羔羊。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神给他的一个职事就是来施洗，所以他的名字冠上一个施洗的约翰，所以他这个是他的神托付给他的。但是你想说，为什么要来施洗呢？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一个悔改的洗，呼唤人要悔改来到主的面前。但是当他在施洗的时候，其实带着一个非常清楚的目的，他这个目的是什么？他借着洗礼要把主耶稣显明给以色列人看，这是我们在这边刚刚读的哈，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也就是说，他借着施洗要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显明出来，让以色列人能够认识这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见在约旦河有这么多人到他那里去，一个一个的接受这个悔改的洗。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他是完全圣洁的，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他是不需要受施洗约翰的这一个洗，他不需要悔改的洗。但是主告诉我们说，他说理当尽诸般的义，他放下他圣洁的己，他愿意站在人的地位上背负我们所有的罪担，他站在约旦河的里面。所以当主来到施洗约翰那里，他来到水中，你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主的身上。施洗约翰他看见了，那这一个看见何等的宝贵。我相信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蒙恩得救，不管你觉得自己怎么样，其实我们都有一个看见，是因为看见了，所以我们愿意相信，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看见了跟没有看见就完全的不一样了，就好像说你得救以前跟得救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受浸以前受浸以后也完全不一样了，过了一个分别的界限，我们迁入了爱子的国度。我们要知道得救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看见了，否则你怎么会说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你怎么会跟主祷告说，主耶稣我爱你？你要爱一个你从来没见过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但是我们那么自然的来到主面前，主耶稣我爱你，因为我看见了，我们就知道说他是主，他是那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这个看见影响我们的一生。当然我们知道从得救开始就看见，然后呢，也许你在追求主的路上有一天突然眼睛开了，你说我看见了。史蒂翁以前常常跟我们讲，是的，在他信主以后啊，是有一天神开了他的盲眼，他看见了。他传讲的信息一直讲到他当初神给他所看见的，说那一个异象变成是抓住他一生奔跑的一个方向。他传讲的信息就是在这个托付的里面，我们看见了。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说，你真的看见了以后，你就会呼喊，你就会告诉别人，看啊，你们要看，因为我看见了。这是施洗约翰他所做的见证，那一个看见带来的非常大的冲击的力量。施洗约翰在那里呼喊，他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看啊。他本来有两个门徒是跟着他的，你看见施洗约翰看见了以后，他在那里呼喊，看啊。真正的看见，当你呼喊的时候，不是只是一个外面听到的一句话而已，它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的力量。两个 本来跟随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听见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他们改变了，后来他们就来跟随主耶稣。我们就可以想象说，那一个力量，那一个改变，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看啊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地上，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但是他来的时候是站在羔羊的位置上，是要背负世人的罪孽。所以我们从整个在像以赛亚书在旧约很多的地方所预表到的，就是讲到这位羔羊。我们刚刚读过出埃及记，过逾越节要每一家预备一只羊羔，然后呢把它杀了，他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那这个羊羔就是预表到耶稣基督。然后我们看到以赛亚他讲到说，主要来，有一位要来，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所以一面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位全能的神，这位满有权柄充满了荣耀，这位神他竟然像羊羔一样背负世人的罪孽，他是这么的低微，他是这么的柔软，他为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看啊神的羔羊，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启示哈。然后呢他背负世人的罪孽，亲身担当我们的罪。那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施洗约翰他来，他说我看见了，因为他借着洗礼，他看见圣灵降在主的身上，然后他把主耶稣显明出来，让以色列人知道这是神的羔羊，这位是神的儿子。我们再来读第二段，好，35到30，先读39节。那这边讲到主耶稣他的邀请，说你们来看。好，35到39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所以刚刚讲到说，施洗约翰他的两个门徒，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听见施洗约翰的呼喊，看啊神的羔羊，他们看见了主，后来他们就来跟随耶稣。那这两个门徒呢，一位是安德烈，另外一位就是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那他们问主说，跟随主啊，然后呢主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那他们要看到主在哪里住，这也是非常特别的。主说你们来看，你看这四个字非常的简单，你们来看。后来这两个门徒呢，他们真的就跟着主，他们去看，他们要看到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没有整首的地方，他没有什么外面的豪华的住宅让人家来看，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他连整首的地方都没有。所以不是什么外面的让这两个门徒他们能够看到，他们受到吸引。主说你们来看，其实主他自己他的生活所显出来的见证，我们不知道这两位门徒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但是呢他们改变了，他们去看主在哪里住，这一天呢便与主同住。我们在读41节和42节， 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所以这个安德烈啊，你看他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然后呢听见施洗约翰的呼喊，他来跟随主，然后呢主说你们来看，他去看了，他说什么呢？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遇见基督。那基督他的意思是受膏者。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三种职分呢是需要受膏的，祭司是要受膏的，先知是要受膏的，还有呢君王是要受膏的。基督就是受膏者，是让我们认识到说主耶稣他是最大的祭司。旧约所有的祭司，第一个他们需要不断的更换，而且他们献祭还要先为自己的罪来献祭，而主呢他是完全圣洁的，他不是用牛羊为祭物，他是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成为那更美的祭物。主耶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是更美的祭司。我们看到主是最大的先知，因为在圣经所有的预言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君王，他是最大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主耶稣是受膏者，是基督。但是你想说这个安德烈跟约翰，他们来看主住在哪里，他们跟主同住，一下子他们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里面看见了，看见了这一位在他们面前的，这一位施洗约翰所呼喊的，看哪神的羔羊，他就是弥赛亚。所以我想这一些里面真的有很多宝贵的启示。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羔羊，然后呢你要认识到说神的羔羊就是弥赛亚。讲到弥赛亚，犹太人他们非常的清楚，因为他们一直在等候弥赛亚的来到，这位受膏者的来到。但是他们在观念上是有偏差的，他们知道弥赛亚要来，可是他们所期待的这位弥赛亚是要来拯救他们的。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亡国了非常长的日子，这位弥赛亚是要来拯救他们，拯救他们国家的，他们却误会了，不知道说弥赛亚来不是来拯救一个属地的国度，弥赛亚来要带进一个属天的国度。所以我们看到，但他们知道弥赛亚，当安德烈他们看见了认识了主以后呢，其实他们所认识的超越了犹太人的那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他们遇见基督了。那真正的他看见了，他遇见了，那他就会怎么，他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所以这就是传福音，当你真正看见了，你不能不去传，你不能不去讲，你得着了，你不能把它扣留在自己的身上，很自然的你会告诉你的哥哥，告诉你的亲人，告诉你的朋友，你遇到的人，我遇见弥赛亚了，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因为里面有一个看见。你要知道，我有看见，你有看见，主耶稣他是那么的美丽，那么的宝贵，没有一个朋友能够像主这样仁爱。我们愿意来述说主耶稣的宝贵，所以他找着他的哥哥。然后我们看到安德烈他怎么样去传福音呢？的确你要传，你要去告诉人这位主何等的宝贵，但是他讲了一句说领他去怎么样见耶稣，领他去见耶稣。所以让人能够到主这里来见耶稣， 也就是说要看见耶稣。你们来看，主呼唤他们，你们来看。那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了。当他们看见了，他们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然后你看见这一个冲击的力量，这是第一波。好，安德烈等于是主的第一个门徒，然后他就起来传扬福音，把他的哥哥西门是谁啊？西门就是彼得。好，你看见后来神得着这么大的一个器皿，后来在我们知道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然后呢十一个使徒彼得代表他起来传讲福音，那个非常有能力的福音在那里传讲。那这个彼得是安德烈把他带去怎么样去见耶稣，去见耶稣。好，我们再看一段45到49节。好，这是腓力，那另外一位腓力他的邀请，我们一起来读。好，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腓力呢，他找着了拿但业，那然后呢他告诉他，他把福音要传给他。但是腓力最后讲一句话这么的直接。好，所以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你想说这一个人其实他是很有偏见的，有种族歧视或者是地域观念的。好，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所以很多时候你听到人家说啊，那一个省的人，那一个城的人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就是拿但业哈，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啊，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所以他并不是虚假。所以有些错误的，并不是表示说他就是虚假的，他是真真实实的。有这个歧视哈，所以他是心是很直接的。然后呢，我们看到腓力是怎么回应。腓力说：“你来看，你来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别人传福音，你遇到那个偏见很深的，过去我是怎么样的，好，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些事情。你知道说跟他辩论，常常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你跟他讲道理，很多时候人他听不进去我们所分享的。有时候我们也很着急，的确需要祷告，需要圣灵来做事。那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榜样是什么？你来看，你来看。当人能够看见的时候，他里面的改变不是我能够说服他的，而是他看见了，他就不能否认。那一个冲击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们看到拿但业呢，他本来有非常强的这一种偏见，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但是当腓力说你来看，他蒙恩的点就是他愿意去看，愿意去看。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主在什么时候看到他？他在无花果树底下看到他。所以其实有一些预表哈，我们不一定很深入的去交通，无花果树预表以色列的王权。所以这一个人呢，他虽然有偏见，他虽然好像 脾气也蛮大的哈，而且呢这样子批评没有见过的人，但是呢他是想念这个国度的以色列的这个国度的这个王权的这边所代表的意义。所以主耶稣看见他，主耶稣知道他真实的光景，因为主他是真神，他是神的儿子。我相信当他来到主的面前，他带着他的偏见，但他真的看见主的时候，他里面开启了，他里面看见了，改变了。那这个是我们看到腓力传福音，他怎么样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把拿单叶带到主的面前，一个主观很强的人说你来看。后来呢我们看到拿单叶是怎么说的，他说拉比，拉比就是夫子的意思哈，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我们看到说这一个人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啊，对于拿撒勒出来的他是很轻看的，但是呢你看见他看见了以后，他说你是夫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你看从一个以色列的王，其实他一直想念以色列的这个王权，他在无花果树底下，他在那里想念以色列的王权。那今天他遇见了主，他能够说出来你是以色列的王。弟兄姐妹，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这个冲击的力量在拿单叶的身上非常的真实。那今天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也需要别人能够看见，当他真的自己认识的时候，那一个情形就会完全的改变。有一次我在吃一个东西，那我姊妹就问我说哎，这个好不好吃，我说好吃啊，她说什么味道，哎呀，我想要怎么形容这个东西，它又不是很甜又不是很咸，然后它又怎么样，讲了半天我也讲不出来。我说你吃一口吧，你吃一口你就知道了，就是这么简单。我们跟人家讲说主耶稣何等的宝贵，我要述说他的美丽，他的荣耀，他的丰富，但是呢很多时候你讲了半天他能不能够听得明白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人愿不愿意来，你来看，你看了你就知道了，你尝着了主你就知道他是何等的美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来尝尝主，你尝到了主你就知道他是多么的美善。我们怎么样来形容也没有办法取代说这个朋友，这一位他自己尝到了，他自己经历到了，他自己看见了，那那个看见就他一生就不一样了，他就改变了，他尝到了主，他就知道主是这么的甘甜，哇，这个比一切的都更美，都更甜，美者中最美的，甜中最甜的。那很多形容讲到主他的超凡美丽哈，在圣经的里面，一下子我们真的尝到了，你就真的知道了。然后我们就看到说今天生命的改变是要我们能够把这个生命呢彰显出来，能够活出来。今天讲到说你们来看，当时候的确他们有机会，安德烈跟约翰他们能够到主住的地方，他们能够来真的看见主，能够与主是在肉身里面跟他们同在。然后我们看到腓力，他说你来看，真的能够把拿单叶带到主的面前。但是我们今天告诉别人说你来看，别人会说你叫我看什么，我们说你要看主，他说我看不见主啊，你要怎么把人家说你来看呢，我怎么带人来看呢。但是有一个点非常的真实，我们所遇见的人， 我们要告诉他你来看，但是他们会说，我怎么看，我看不见主，我只看见你。人家是看到我们啊，你传福音给他说你来看，他们看见谁？他能够看见主吗？能看见是经过神的儿女，他们才能够看见主。所以我们就知道，光是一句你们来看，你来看，哎，不简单呢。那你今天别人能不能够真的看得见主，是关乎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他们是经过我们，他们才有可能看见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成为他们看见主的拦阻啊。有一个姊妹，她很有负担把福音传给她的先生，她先生不信主。那姊妹信主了好多年，哇，她也很费力，很热心的啊，常常要传福音给她先生。那有一天她的先生就跟她讲说，我跟你讲老实话，因为这个太太呢脾气非常大，他就说，你如果上天堂，我宁可下地狱，他说我不要跟你在一起。所以你看，这个太太她是一个姊妹，她信了，但是呢她没有把主耶稣彰显出来，要显给别人来看呢。所以你看见跟她最亲的她的先生，那这么多年他就是不信，因为他没有办法看见。所以常常神的儿女也会讲说，跟我靠得最近的最难传福音，因为他看我看得最清楚，对不对？那这个一方面来讲也是真的哈，我们也经历到，因为呢你他说你几斤几两啊，你跟人这么靠近的他最清楚。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真的有改变，你的生命有改变，跟你最靠近的人是不是也看得最清楚，他们也感受最深，他改变了。我相信有很多福音因为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改变了，然后有一个福音的能力，是我说不出来的能力，是我可以说你来看，你来看，当别人看见，他们就会改变。我们最后交通一段，在四章，约翰福音四章的25-30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很宝贵的圣经。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我们知道说，约翰福音第四章是主耶稣好像他个人布道一个最经典的一个范例一样，主特别来到撒玛利亚。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那他们呢是不相合的，因为犹太人会觉得说撒玛利亚人他们种族是不纯的，那他们的所信的呢，在宗教方面他们也是混杂的，所以犹太人他们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人在一起，他要经过那个地方，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甚至愿意绕道而行，就是不要到撒玛利亚人住的地方去。这个是当时候的一个背景。那但是呢，那一天主耶稣他特别到撒玛利亚，然后呢在一个井旁，在正午的时候，我们知道在那些地方正午是很热的，一般人打水不会在正午的时候，所以有一个妇人，她是在正午的时候 他到那个井旁去打水。这边都让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妇人他是众人所不愿意接受的一个妇人，她道德上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她有好几个丈夫，那现在有的呢还不是她的丈夫。你知道她到这里去，主耶稣跟她要水喝，请你把水给我喝。你看神的儿子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那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也非常的稀奇，他说你一个犹太人怎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的这个来要水喝呢？然后他跟主开始有一些的对话，好，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在对话的里面，他从对于主是一个犹太人，然后呢你看见谈谈谈呢，他知道主耶稣，哦，你是一个夫子，是一个拉比，是一个夫子，然后是一个先知，主能够知道他里面的情形。然后最后当主跟他在谈话的当中讲到弥赛亚，这个妇人也知道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当主跟他讲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是站在你面前跟你说话的跟你要水喝的这一位，他就是弥赛亚。这时候这个妇人一下子他看见了，他里面开了，他遇见了主。主本来是跟他要水喝，但是主也告诉他讲到一个生命的活水，要在这个妇人的里面呢要一直涌，有直涌到永生，好，地上的水喝了还会再渴，但是呢主耶稣所赐的那一个水喝了之后你就永远不渴。我相信这个妇人听的时候可能他并不是开始都明白，但是你看主一点一点的带他来到他的面前，开他的眼睛，到了一个时候他开了，他看见了。照本来主向这个妇人要水，但是呢这个妇人一下子他里面得着了一个活水的泉源，他得着了以后他就把那个水罐子啊摔下来，他就跑到城里面去了。你说他有没有把水给主啊？没有哈，好像就忘了这件事了。然后他得着了生命的活泉，他就跑到城里面去，他要把这一个福音传出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妇人传福音也非常的特别哈，他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他对众人怎么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我相信在当时候他们所在的地方，这个妇人是不被大家所接受的，他要讲什么我相信也不是很容易。他才刚刚的得着了生命的活水，他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那当众人到主那里去的时候呢，他们看见了主，全城的人后来他们都信了耶稣，这位是弥赛亚，这位才是真正的救主。本来生命的活水，主耶稣他就是生命的活水。你看见这个妇人他看见了，一下子那个活水的泉源呢进到了他的里面。等到妇人去传福音，他叫住别人，你们来看，然后这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一下子也得着了这个生命的活水。弟兄姐妹，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生命是非常奇妙的。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里面有生命的活水，我们不是干渴的。很多时候你外面干渴的时候不是天然肉体的干渴，当我们生命里面觉得枯干的时候，你来到主的面前，哎呀，真的是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泉，这个生命是源源不绝的，一直涌，直涌到永生。让我们知道说真正能够让我们满足的就是主他的自己。后来我们觉得主何等的宝贵，我们说让我述说主耶稣的宝贵，他是我最忠心朋友不改变。我们要传，我们要告诉别人，然后呢我们说你来看。 那你就发现说，我们传有时候你觉得也不是传的怎么样，有时候跟人家辩论，哇，这个朋友他的知识比我还多，他的头脑比我还复杂，很难讲赢他。但是我们只能说，你来看，我们祷告他能够看见主。当他看见的时候，你发现说一下子他里面得着了那个生命的活泉，我也没有办法说出来为什么，但是呢他改变了，本来活泉在我的里面，怎么一下子也跑到他里面去了。这个生命是能够传递的生命，这个活泉在主的里面一下子传到了这个妇人的里面，从这个妇人去传福音，他叫人到主那里，你们来看，一下子整个城里的人呢，他们也得着了生命的活泉。这就是我们看到生命的宝贵，是能够传递的。当我们讲到你们来看，所以第一个你需要传扬，传扬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让别人能够知道。所以这个传扬好像是一个呼喊，看啊，神的羔羊。这一个呼喊说，你来看，我要把耶稣介绍给你，我要向你述说主耶稣的宝贵，说你来看。但是刚刚我们讲了，人说我要看什么，我到哪里去看。我有一次跟姊妹我们两个在闲谈的时候，我们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是觉得说非常的感恩的事情啊。我说我们真的不像培花啊，到市场啊，到哪里去这样子发单张啊，好传福音。但是后来我们想想说，过去很多福音朋友，当他们到我们家，有时候住一小段时间，或者是就是来 visit， 他很多朋友后来他们都信主了。我说这是感恩的哈，然后我们也传扬，但是呢，人家渴望的，今天世界上的人，他们渴望的，他们是要能够看见，当他在神儿女的身上，他们能不能够看见主？我想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今天我们都会告诉别人说，你要看主，你不要看我，因为我不完全，对不对？你看我，我有很多的缺点，你可能会软弱失望。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很自然都会告诉别人，对我是一个保护哈，你不要看我，你看我那你会失望，我不完全，这是一个事实。那但是今天人渴望的是什么？我不看你，我怎么看到主呢？你会告诉人家说你要看主啊，他说我看不见主，我只看得见你。弟兄姐妹明不明白这个挑战？所以他们要看见，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叫做见证。见证是耶稣基督从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有缺点的人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并不是说你要达到完美，别人才会信主，并不是这样。我还是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们总是有被主改变的地方。今天神正在经营，正在建造，他正在改变我们，他能改变，那个改变的大能今天总是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很多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也许他过去他觉得说，我这样子想，我这样子做是那么的自然，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但是今天我怎么不一样了？也许就在一个点上他不一样了，但是这个点呢，其实就可以成为他的见证，叫别人能够看见主他的自己，因为主的生命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叫别人能够来看见主。我们会知道说，在个人的身上是一个要活出这个见证，在团体的里面呢，这又是另外一个方面。当别人，你邀请别人来教会，到教会来看什么？来看耶稣，对不对？不是来看热闹，不是来看一个建筑，当然是要人家来看耶稣。那同样的，当人家来的时候，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彼此相爱， 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主的门徒。所以这个认出就是说他们才会看见，那这个看见呢是什么？是彼此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这就是一个爱的见证，叫人他们里面有一个羡慕，来到神的家，他们羡慕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爱，他们也羡慕今天能够进入一个爱的家庭的里面，这是见证。所以如果在神家里面老是吵来吵去的哈，我想这个福音很难传。我们说你来来教会，你来看，哇，这我都不敢讲你来看，你还是别来吧。今天我们祷告主，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得着了生命的活泉，我不是每天这个愁眉苦脸的哈，这个活泉今天要涌流出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生活的里面，让这个生命很实在的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不是说我今天请一个朋友来到我家，我就要特别怎么样把我家打扫得干干净净啊，然后呢我们就要正襟危坐，然后我们夫妻也不能吵架，要表示很相爱让人家来看。弟兄姐妹，这种看经不起看的，我想人家一看就看穿了，这是表演，这不是真的。真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实在的情形，就是我们的生活。你来看，你跟我们同住，你来我们的神的家，你活在我们中间，我们能不能够那么的有底气的说，你来看，你来看。那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挑战。那今天感谢主，虽然只是一句你们来看，但是包括我们还是需要传，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没有去邀请人来看，人家总是不晓得，对不对？你需要把福音传出去，然后呢真的是邀请他说你来看。那下面就讲到说看什么，是要人来看见主，不是看外面的，不是看热闹。主耶稣也没有什么家型美容，他也没有什么外面的让人家来羡慕的，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他遵守的地方都没有，但是他说你们来看，你们与他同住，他们就看见了主。那今天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我们求主得着我们，他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我们的蒙恩得救是真实的，我们的看见是真实的，就要显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在个人，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要感谢赞美主，要述说主耶稣的宝贵，他是我们最忠信朋友，不改变。让我向你述说主耶稣的宝贵。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611首。我们先唱第一节，让我向你述说主耶稣的宝贵，他是我最忠信的朋友，没有一个朋友能够像主这样的仁爱，没有人能够像他把我罪恶全部都赦免了。我们要在这里述说他爱我何等大哉，我们愿意活出这样的一个蒙爱的见证，我是蒙爱的，主耶稣爱我，为我舍己。请弟兄为我们弹一句好，然后我们来唱第一节。
让我向你述说主耶稣的宝贵，他是我最忠心朋友，不改变。让我向你述说他如何改变我，无人像他救我脱离重罪孽，我仍像耶稣这样爱过我，我朋友像主这样仁爱，我仍像他能把我罪恶全赦免，主爱我何等
等一下再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好，请姊妹来带我们。那我们在唱的时候，真的是从我们的心里为主来做见证，我们愿意向别人诉说主的宝贵，他是我最忠心的朋友，不改变。我们在这里见证这个爱是永远的爱，是爱我们爱到底的爱。那这位朋友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命的那一位朋友，我们愿意更多的来爱他，来感谢他，好不好？我们站起来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